我们今天再一次看约书亚记，我们要主要是看约书亚记里面的第七章跟第八章，也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来征服迦南这块地图。那么上两个礼拜我想兰芳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特别，我们也讲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六章哈，我们特别讲到攻占了这一个耶利哥城。那我猜哈，大家一定觉得很有兴趣，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看影片，对不对哈？有看见这个古迹，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古迹，有没有看了以后觉得很兴奋哈？那其实我有去再去订一个video， 但是这个 video 太长了，四十几分钟哈。那是讲爱城的。那这个爱城呢，我就很快提一下哈。那太多的时候，我现在真是觉得考古学家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尤其是基督徒的考古学家，那么他们有这样信仰的，他们在考古过程里面就更多的来证实到说我们的这一本圣经是真实的，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啊。那当我在看继续在看这一个爱城的影片的时候，就看到这些考古学家里面的考古。其实我去以色列今年要去第22次了吧，应该第22次。那要去这个以色列要去22次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都会经过都会去到这个耶利哥城哈。那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的古迹也是上个礼拜大家有看到的一些的部分。那么但是呢这些年去以色列从来都没有看过爱城了哈。那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好多大概十几年以前都提到爱城的时候，都说这是一块失去的城市哈，因为找不到不太容易找到以前遗迹这样子。那么但是这些考古学家都没有放弃这个爱城这个地方。其实他们从188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去挖掘一些的古迹哈，希望能够找到爱城。那1883年的时候，在他们挖掘这个古迹的时候呢，那个很多东西都没有找到，那个以前的城市什么全部都，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看见。所以呢，他们大概按照圣经上面，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大概按照第七章里面讲到说，从第二节开始讲到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啊。那么大概就是按照这个圣经上的这些的地理的位置去寻找那个过去的那个爱城的遗迹。那么找不到真实的东西，但是大概就把这个位置把它画下来。所以我今天也给大家了一个地图哈。那么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先找到这一个，耶利哥有没有在亚拉巴海的上头有耶利哥的平原？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耶利哥城啊？有没有看到有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的上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吉甲，我们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也特别提到这个吉甲啊。好，那我们再往这个应该往右边看啊，耶利哥往下去看，你再往上面看一点，看有没有看到伯特利啊？有看到伯特利吧？那你再往伯特利的下面一点点就看到什么爱城哈。那所以这个地方呢，那爱城离耶路撒冷是非常的近，你仔细从地图上面看，爱城的下面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哈。所以这是我们按照考古学或者是说按照圣经上面哈，当时他们就把爱城标明在这一块的地图上面。那可是呢哈这些年间他们一直在这个考古的挖掘里面呢，到1995年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了哈，就是在这一个目前的这一个爱城跟这个伯利恒中间，就可以说在 爱城，目前你现在所看到的爱城，还有耶利哥，哈，就在这个也不是太远了，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呢，又看见一个真正爱城的地点，哈，那所以这个地图上是没有，但是我就跟弟兄姊妹稍微提到一下，从1995年开始，他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有重叠的地方，但是真正看到这个考古里面挖掘到，那这个挖掘到的时候呢，我就要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哈，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有发那个石头给大家，有没有哈？我们讲到说什么，我们需要立石为记哈。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特别是看以色列这些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神都叫他们怎么样？你要拿一块石头作为纪念。那那当然，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到处都是石头哈，特别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到处都是石头，那个山也是非常的高哈，那在旷野的地方甚至于死海古卷，我们都看见都是什么在山洞里面，对不对？长到这样，所以这个石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在1995年的时候，当他们发掘这个爱城一个真正的一个地点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发掘到了石头。什么石头呢？就是我们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在讲到爱城的时候，有讲到城门，有没有哈？讲到后来他们攻打这个爱城，他们赢了这一场战争，赢的时候把这一个这一个爱城里面的人哈，把他们全城的人都杀掉了，对不对？哈，然后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还有他们爱城的这个王呢，把他原来把他擒拿，后来又把这个王杀了时候，就把他挂在城门上啊，后来再把从城门上的尸体拿下来，在上面就堆了什么？就堆了石头。那么因此呢，在1995年的时候，他们真正找到那个爱城地点的时候，是找到了那个城门口的石头。哦，我真的看了那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兴奋哈。他们找到两个石头，一个石头呢就是那个城门口的其中的一块，不是所有的啊。那找到一块石头，然后还找到一个什么？现在我们进门的时候，常我们都要在门口放一个叫做什么 door stop。叫挡一挡的，他们也找到了一小块的石头，是在城门口里面的，叫 door stop 的一块小石头。所以从这两个石头，1995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就是过去的这个爱城的这一个地方。然后还找到什么呢？还找到这个在这些石头的这个城门的石头的部分，还看挖掘到的一些的地方那些的石头是被火焚烧过的。那就是这个特别讲到爱城的时候，讲到整个城被烧的时候，那些石头有被焚烧的这个这个怎么讲那个痕迹哈。所以他们从1995年看到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奋，就开始整个挖掘这一块的地方。那这些考古学家哈，那我就想到说，当他在挖掘的时候呢，他们还从什么很多的古物遗迹里面来发现这个痕迹的时候，就是从很多的 pottery 哈，就是家里面的那个吃饭呐、那些碗呐、这些东西里面，他们看到很多的碎片呐、很多的这些这个什么一个怎么讲，这一个水平的一个把手啊哈、就挖到很多的这些的碎片。那么从这些的碎片里面去考古，讲到是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的遗迹哈，所以从很多的 pottery，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铜钱啊，从铜钱里面去看这一些 它的历史，它的年代。所以因此呢，从1995年大概一直到2012年，他们就把这一块地图大概位置什么东西哈，还有城墙，然后慢慢慢慢挖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多一点，越来越多一点，甚至还挖到什么，还挖到以前那个那个叫做 baby jar 哈，就是那个可能孩子生下来就去世了以后，把它埋起来放在一个什么 jar 里面，然后还发现到那些的骨头，他们把这些的骨头都当然不是很完整的骨头，还把这些骨头拿出来看年份，然后考古哈，还有挖到这些的东西。那所以呢在2013年的时候，这整块的地图现在还继续在挖掘哈，所以我想大概再过几年吧，再去以色列的时候，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应该可以慢慢的会 open 这块地方让我们去看。但是呢，我也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们也这个考古学家的协会也特别鼓励我们，一方面能够为他们祷告，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为他们捐献啊，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挖掘这些东西，好让圣经呢可以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实际上有发生过的事情哈。那甚至于他还鼓励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那个考古队哈，去实地的去一起的去挖掘，我都觉得非常的有兴趣。我不想哪一年应该去参加一下这个考古学的挖掘的队啊，去跟他们一起。所以越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就是越来越加的兴奋，真是看见说圣经上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虚构的，都是实际的，都有考古的证据也在那里，好让我们更知道上帝的话语的真实。哈利路亚哈！所以每一次都非常的兴奋。那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爱城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赢了这一个耶利哥城的之战了以后，我们在上个礼拜也特别的提到哈，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也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圣经上并且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就与约书亚同在啊，与他同在，约书亚的声名就传遍了那一块的地图上面。这也让我们想到一开始约书亚记的时候，神把约书亚呼召出来，给他一个新的托付，给他一个新的使命，要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一直不断地对约书亚说什么，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他们攻下这耶利哥的时候，神再一次向约书亚来证明，也向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也向当时的这些的附近的居民，都向他们来证明神是与约书亚同在，并且他的声明就怎么样传播到那块的地图上，在那边的居民当中。那么这是一件非常glory 的事情啊，非常荣耀的事情。那么可是呢，在接下去我们立刻就看见神要他们再去进攻这一个爱城的时候呢，一开始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哈，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神知道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神知道他们怎么样呢，神知道他们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哈，神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约书亚哈，他们刚打完了这一个耶利哥城，现在神要他们去攻占这个爱城的时候呢，圣经上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到，约书亚就派了探子啊，他们耶利哥城也派探子啊，以前去迦南地的时候也派探子啊，每一次去派的探子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一次呢，约书亚呢也是派了探子去窥探这个爱城哈，那么当他们去窥探这个爱城的时候呢，探子回来就怎么说呢？探子回来就跟他们说啊，哇，这个城太小了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太小了，这个城小到一种地步呢，不必劳累，所有的百姓都去啊，只要多少人呢？他们说只要 两三千个人去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的约书亚就派了三千个人去攻打这一个爱城。那弟兄姊妹，爱城有多小啊？小到里面的居民一共有多少人？一万两千人。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只有一万两千人，所以呢他们觉得派了三千人去攻打这个城市没有问题的哈。所以三千人就去攻打，就没有想到这三千人里面呢个个都落荒而逃，而且三千人里面有三十六个人是被杀死了哈。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哈。第五节讲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在这个心消化如水，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常常看到打仗的时候一败仗的时候就怎么样，心就消化如水，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已经就没有胆气了哈。消化如水的时候已经就没有盼望了，消化如水的时候就表明明了那种的失败啊，这种的失败好像让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能够往前了，已经像水一样了。水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水，我们讲到过去的伤害要像水一样的就流过去啊，想到消化如水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就没有了哈。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里消化如水，他们已经感觉到说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行。那么因此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书亚就在神的面前哈，他就俯伏在地。那我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约书亚他俯伏在地的时候，圣经上常常讲到这些的百姓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俯伏在地的时候就会撕裂衣服哈，撕裂衣服，然后呢什么把地上的尘土啊跟灰撒在自己的头上。那有一些的地方会讲到这些百姓会披麻蒙灰哈，他们会俯伏在地，他们会在那里怎么样，这是表示一种哀伤。这也表示如果是祷告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有的时候因为那种哀伤在神的面前就禁食来祷告哈。那基本上披麻蒙灰撕裂衣服都是一种心里面的哀痛，那种很深的一个哀痛在里面。所以这个约书亚他就俯伏在地，心里面非常的哀痛，为这一个征战他们输了在那里哀痛。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当他在哀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约书亚他在那里哀痛的时候也很像我们许多的时候的一个光景，就是假如你今天去征战输了，或者你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非常的一个失败，我们通常在失败里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在失败当中呢就好像约书亚一样，没有先去省察一下我为什么失败了。约书亚就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什么呢，他就等于去责问神，或者是说就把这个责任放在神的身上。好，他在那里对神怎么说呢，他发出那样子一个问题说，神啊，他在那里哀叹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离这个约旦河，我们在约旦河另外一边不是更好吗？这就让我们想到以前摩西啊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一输了，他们一碰到难处了，就跟神说什么，我们不是在埃及更好吗，在肉锅边吃肉那这个时候约书亚也好像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他们输了，他在那里看起来好像在那里非常的哀痛，但是哀痛的时候心里的一个疑问是什么，这个疑问不是先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疑问是怎么样，先来责问神，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为什么让我们打败，你为什么要让仇敌来得胜，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约 一个约书亚的一个心态。那这一点就是这一次特别让我想到，我们在遭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好像在这一个征战哈失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常常都觉得都是神的错啊？好，我们觉得都是神的问题，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来责问神，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这样？然后还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跟神说，哈，我们也跟你祷告啦，我们也。也做了好像你要我们做的，但是为什么失败？我们觉得责任都是什么？都在别人的身上，好像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当时的一个情形。但是还感谢神，约书亚还纪念到上帝的名，所以他在那里跟神说，你让我们在这个仇敌面前失败了，那么接下去呢，那我们本来是名声大盛啊，约书亚刚才讲到神与他同在，在这些居民当中，在他们仇敌当中，他们的名声是大盛的。可是现在呢，怎么样呢？我们在仇敌面前失败了，我们在他面前逃跑了，所以接下去怎么样呢？我们的名声一定就会被销毁了，这是约书亚心里想的。然后他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你的名要怎么办呢？别本来呢那个声名大噪的时候，别人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听到神的名的时候，别人都心消化了。现在呢，我们失败了，那你的名要怎么办呢？所以感谢神，这约书亚还想到上帝的名，在他的极大的失败里面，他还想到神的名不能够受到羞辱。所以约书亚就在那里跟神说，那你的名要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祷告，我们要纪念神的名。所以这个约书亚就在这说，神啊，你的名要怎么办？那没想到神就回答他，当神来回答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很有意思，神第一句跟他说的话语是什么？起来，你为什么要俯伏在地呢？神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起来做什么呢？神接下去就跟约书亚说，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呢？你们这一次的征战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犯了罪，你们犯了罪。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当这个第七章一开始就提到说，神知道以色列的百姓犯了罪，但是约书亚不知道嘛，所以他在地上苦苦的哀求，在那里哀叹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要再苦苦的哀求了，你不要在那里再来询问我，来责备，好像责备神一样，说你为什么让我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你要怎么样，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来面对你们的罪，你要起来来面对你们的难处，要来面对你们真正的一个原因在哪里。所以神在这里就提醒这个约书亚，就告诉他说你要起来。这一点我也想到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非常的心里沮丧的时候，我们很 depressed，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跟神祷告的不蒙垂听，我们还被仇敌来追砍的时候，我们不要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忧伤里面，不要永远停留在我们的难处当中，不要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失败的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从败处里面来能够转为得胜的那个关键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这一次神就跟约书亚说，你要起来，你要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们百姓得罪了神，在神眼中的犯罪，在神眼中的得罪神是什么？在圣经上这里特别说，你们违背了我所吩咐你们的约，违背了神的约，你们背约离弃了神，你们背约离弃了神的法则，你们背了约，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记得，你们不纪念。神在这里，神在神眼中的得罪是他们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我们先看到最近的一次的立约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十八节，第六章的第十八节第六章的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我们想到刚刚这一场征战的时候，在耶利哥的征战的时候，神跟他们有立约，神跟他们有告诉他们非常的清楚，说不可以取什么当面的物，不可以取当面的物，免得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也不可以取那些金子银子这些的好像你们看起来觉得很贵重的东西，这些应该什么先要入到耶和华的库中。所以最近的这一次，神告诉他们说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再早一点我们翻到生命记。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七章。好，我们先看到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七章第25节。好，我从第24节就开始先念。好，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们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我们看在生命记里面，在他们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当你们去到神要你们去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要消灭那一个城中，所有的都要灭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雕刻的偶像，你要用什么？要用火来焚烧。他们的金银你不可以贪图，也不可以收取，免得你就成了，这就成为你们的网罗。在这里特别讲神所赠物的，神所赠物的不可以怎么样带进家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命记第七章里面，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进去要得地为业的那个城里面，你所应当做的事情。那我们再看生命记第13章，好，也再一次看见神在那里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对他们的一个交代。好，我们看一下第13章的第17节、18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所以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在这一路上说，你不要忘记神的诫命，这是神给你们的吩咐，这神的诫命就是神所立的约，所以一定要记住，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这一次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取了当面之物。那我要在这里说，这个取当面之物不是以色列所有人哦，是谁？是什么？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干。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当他们在被约，神说你们取了当面之物的时候，神就来责备他们，你取了当面之物，你被称为是什么？你们是神看他们就是行诡诈的，神看他们就是偷窃的，而且他们把当面之物放在家具里面。刚才圣经里面讲到说不可以放在你的家里面，不可以放在你的当中。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罪的影响力却连连 连接到什么？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一个人就连累了全族，他们在敌人面前就站立不住，并且什么？成为被咒诅的。本来以色列百姓应该成为什么？祝福的子民，可是他们却成为了一个被咒诅的百姓。那我们在思想哈，当神在这里指出他们的罪孽的时候啊，不过神也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哈，你们得罪了神，你们取了当面之物，讲了以色列整个的家族，其实只有一个人，但神也很有意思，神就先不把这个人的名字讲出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神其实是非常的怜悯，神多少次啊，他在责备当中他一定有他的怜悯在其中。我相信神在当时没有立刻就告诉约书亚，其实神从第七章一开始就知道是谁犯了罪嘛，是神做这些，可是神都没有讲出来。我相信神在那个时候是给亚干有一个机会，让他什么，他能够自动的可以把他的所做的事情可以自己的表白出来，但是亚干没有这样子做。所以神怎么样呢？神也很公平，神就要让这件事情怎么样曝光呢？他们就用什么抽签的方式，从一个家从整个的族群里面抽出什么，抽出了支派，从支派里面抽出了宗族，从宗族里面抽出了家室，从家室里面再抽到什么，到抽到了这一个亚干。所以我们看见神也非常的公平，就让这件事情能够曝光，一步一步的。但是在这一步一步之前，我们也看见圣经上说神当时告诉约书亚，没有一开始就说哇，我们现在就来抽签，看看到底是你们对还是我对。神没有这样，神一开始要他们来面对这个罪的时候，神就说什么，你们要在神面前自洁。换句话说，不要我们老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需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自洁。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再次提醒我，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个国家有难的时候，或者我们一个城市里面有难的时候，那我们从一些神的原则里面看见我们是需要来认罪的，但是我们应该先认谁的罪啊？先为自己来认罪，先不是不要先去想说到底是谁犯了罪，我们应该什么？先自洁，先认自己的罪，看看到底是我有没有得罪神啊？我们常常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把指头指向别人。所以有人说哈，我们把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其实四个指头是对着自己的哈。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先指向别人。今天神要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先来自洁，我来自洁，想想看我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自洁的时候，神的作为，神的怜悯就向我们发动。所以神要他们先起来先自洁。神说如果你们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罪从你们中间除去的话，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要他们要自洁，来看看到底我在神的里面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那么当他们开始这样子来做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最后这个亚干呢，第一个他没有先站出来，我觉得好丢脸哦。如果仔细想想看，不是也觉得蛮丢脸的吗？这样一直抽签抽签，我相信在每一次抽的时候心里怎么样都很紧张嘛，希望能够躲过，但是就是躲不过啊，一直抽就是这样子一直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亚干不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可能就是被惧怕所抓住。那我就想我们有时候小孩子也是嘛，你跟他给他很多的机会，跟他说啊没关系啊，你如果讲出来爸爸妈妈不会责备你啊，那个怎么样，可是他就是不讲嘛，他是错或者什么就不愿意认错嘛，这就让我想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小孩在小的时候呢，我明明知道他做错了，他就不承认，给他很多的机会，左边讲右边讲侧的讲歪的，就希望他能够承认，他就是不肯承认，不肯承认，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这个错的曝光的时候，哇他才哭了，跟妈妈说跟我说是我做错了。 那个求原谅。哎呀，我心里就想，为什么不一开始呢？我们大人看小孩做错就知道，老早就看穿了、啊。可是他就是不肯承认啊。那要到最后，常常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太可惜了。那同样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神这么大嘛，无所不知，老早就看穿我们了，但是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心中害怕，我们就不敢承认，我们就什么好像希望能够一直都隐藏，但是呢实在是藏不住的。想到亚当在这个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神就问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人有罪的时候总是想要藏，总是想要隐藏，总是想要把自己的罪能够遮盖。那当时的亚干，我们也看见他什么始终不肯，一直不肯承认，因为在他里面有惧怕，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我很喜欢这个约书亚在前面这一句话，约书亚对当把这个亚干的人抓出来的时候，约书亚没有立刻说哇拿石头把他打死，因为通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不管男的女的得罪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嘛。那么当时呢，这个约书亚就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怎么样，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的神。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你要把什么荣耀要归给神，他没有一开始就说你做这么大的一个罪来连累我们，他在这里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好像就是把这个亚干要再一次把他的心，把他的人，把他这一个情节带到神的面前，能够看见说所有的荣耀都要什么，都是要归给神啊。所以这个时候亚干在这里他就承认，他就认罪，他说我真正是得罪了神。好，我们来看看他得罪神的地方，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21节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他就说出来他到底把哪一些东西放在他的家里面。那么我们仔细看看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怎么讲，就是说虽然这些东西是有一些的是贵重的，可是我们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么需要付上这样子一个代价啊。但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提到神跟他们说，你们背了我所给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要特别要，为什么要把整个的城都烧掉，为什么要把当地的人都烧掉，都要把他们杀掉，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什么，有拜偶像的东西。那么神对偶像，我们知道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对偶像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就是非常的严厉啊。我们不能把偶像当成我们的神。所以呢他在这里说到说这一个亚干他得罪神的时候，他在所夺的物件里面看见什么，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有时候我们想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这示拿的衣服是怎么样呢，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的所穿的衣服可能很漂亮啊。那我还记得说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也是去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他非常得意的跟我们展示啊，在他家的墙壁上啊有一个那个袈裟的衣服，好漂亮哦，那个好像那个皇帝的那个金黄的黄袍一样哈，上面还有什么绣花的，所有的东西他挂在他的墙壁上，非常高兴说这是他的收藏品哈。哎呦，我一看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这好像是拿 的衣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明白哈，什么是神所憎恶的，神憎恶偶像，神憎恶属于偶像的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些偶像的东西放在你自己的家里。所以今天我也是请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礼拜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的东西。有的时候我去一些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我看看家里面很多人都有收藏古董啦，哈，你仔细看看你的古董有没有哪一些的古董是不讨神喜悦的，有没有什么弥勒佛啦，什么观世音啊？你当你觉得那个东西很贵重、很宝贵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如果那是一件偶像的东西，这就是试拿的衣服，哎，这就是神什么说你要当面之物，哈，我们一定要留意到这些的东西，不要把它放在家里。我以前好像提过哈，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那个时候讲到这个要洁净家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是一个美国人哈，那他很喜欢收集古董，他常常跟我去短宣啊，每次去短宣呢都去收集古董哈，都其中都去买东西买一些古董，那他很喜欢收集古董啊，所以那一次呢以前我们一个教会里面英文部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那个英文牧师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家里面看看有没有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要把它除掉哈。那他就去他家以后，他发现他家的地下室啊，全都是古董，他没有一个东西舍得丢掉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些都是我用钱哈，很多的钱把它买来的，所以在他的家里的地下室非常的多哦，他就是舍不得，所以呢，他在那一阵子非常的不平安呐哦。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哈，还要除偶像哈，还要赶身上那个不好的邪灵哈，这样子，他整整的花了6个月的时间哈，才把家里面下面所有的东西能够除掉。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多到需要6个月了，是什么心理的作难，心理的那种拉扯，这就让我们想到，就好像这个亚干在这里说，他说我贪爱这些物件，那我们就想到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哈，以弗所书5章5节，我们也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啊，新约以弗所书5章5节。以弗所书5章5节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到，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什么？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当这个亚干他在贪爱这些物品的时候，他在那里舍不得这个试拿衣服的时候，这个贪心就跟什么拜偶像是一样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份的。而这一个拜偶像，这个试拿的衣服啊，还有很多这些我们讲的当面之物，很多的东西都是跟什么偶像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这些的东西除去的时候，其实贪心、拜偶像，还有说这都被归纳成什么，也是犯了淫乱，也是犯了淫乱。那因此呢，这些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份的，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份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到这样的事情，要把这一些当面之物要把它除掉。那当我们提到这个当面之物的时候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你可以跟神祷告哈，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当面之物？那有些东西是很明显的，你就知道那是当面之物，我们就要什么？要舍得哈，要舍得把它丢掉，或者把它放弃，把经过处理。但是呢，也不要太疑神疑鬼哈。过几天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哈，或者给你的什么区牧小组长，说你来我们家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当面之物哈。其实这当面之物不是要别人告诉你，是要你自己在神面前自洁，让神告诉你，让你 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这种自觉自省的心，那不是叫别人来告诉你，所以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否则的话别人一告诉你的时候，你家里好大概很多的东西都是要砸掉的。那我顺便也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好像比方你去中国餐馆吃饭，你大概80%-90%的中国餐馆里面前面都放了一个什么什么招财进宝啦，什么佛像啦，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放了很多，那你能不能说，那很多人说，哇，这我一进去就头痛啊，不舒服，所以以后这家餐馆不去哈、也不是，因为圣经上新约里面也讲什么，就是说你凡物都可吃，但是不一定都有益处哈、所以我们神也给我们一些的规则，那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就是这样，你要别人来告诉你哪些东西该丢，哪些东西不该丢。但是我相信自洁的时候，在神面前自省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好，那我就特别提到这个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就去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因为他的孩子有那个叫做什么，生了很严重的病哈，植物人。那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最近呢，他们以前呢、不是以前，就是那一阵子他们订了一套的家具哈、那套家具订到他们家里来，马上就有弟兄姊妹跟他说，你这个家具啊，不能用哈、因为你这个家具上面有一个龙哈。有一个龙，我们中国人不是 dragon 嘛，有龙，所以你应该把这个家具丢掉。哇，然后就说，然后马上就说，你的孩子这个成为植物人哈、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龙。哇，那他一想呢，就非常的难过，因为那个家具刚刚买来哈、所以他就不知道那个家具到底是要丢还是不要丢。然后呢，还有什么样？有人说你的儿子哈、是这一个植物人，就是因为你有这条龙的关系，所以这个什么中间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怎么讲，就是那种心理的那种纠结，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因此我要在这里就说，我们很多时候神要我们是自洁，我们要看我有没有得罪神。神的原则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有没有得罪神，我们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得罪神。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明白。那我再举一个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例子哈，我的小女儿啊，小的时候她非常的这个她比较敏锐，对灵的事情非常的敏锐，但是呢她却喜欢收集一些那种怪力怪气的东西啊，我都觉得那是小魔鬼的东西，但是我的女儿就很喜欢啊。我还记得她小的时候最喜欢收集，在她小学大概一年级、二年级左右的时候，她最喜欢收集那个时候很流行在挪威有一个有一个玩具叫做 troll 哈、就是头发直立起来，什么蓝色、白色、红色、粉红色很多的，哇，她非常喜欢那个东西。那我跟牧师就跟他说，这个东西像小魔鬼，你应该把它丢掉啊。那我的女儿就跟我说，这里面有好的哈、说哪是好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为他祷告。你知道那一次我没有把他的东西丢掉的有一个原因哈、是他在小的时候啊，有一阵子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在我们家里面常常有祷告的聚会，那有祷告的聚会都帮别人做赶鬼啊，那个赶出黑暗的权势。那一阵子我们自己也刚开始不太了解哈、不太懂，所以在那一阵子我们家里面常常不平安啦哈、那尤其我这个小女儿，她晚上差不多12点的时候呢，她就常常就非常的害怕哈、她就觉得说她到处好像都看见有鬼啊，有这种不安的事情。所以在那一阵子呢，我跟牧师呢就做了很多的祷告，然后我们一看就是发 发现我们家的 stuffed animal 太多了，哦啊，我们就把我两个女儿，因为我们两个女儿嘛， 每次人家一送礼物，哦，同样东西都送两个，哦，所以我们家的 stuffed animal 整面墙哦，100多个，哦，那我跟牧师就祷告以后，我们就觉得说，不平安，就把所有 stuffed animal 都全部处理了，哦，那我那两个女儿都眼泪汪汪，哦，那一面墙就变成干干净净，哦，所以就眼泪汪汪。结果等到那个几年以后，哦，还没有当场讲哦，几年以后，也就是他差不多小学一年一二年级那个左右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我的小女儿就跟我说，她说妈妈哈，哦，她说既然哈，哦，你说我们的神这么伟大，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哈，哦，为什么你不奉神的名祷告一下，就把那些所有 stuffed animal 的那个邪灵都赶跑了？你为什么需要把我所有的偶像全部都丢？不是偶像，所有的 stuffed animal 全部都丢掉呢？你知道他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啊，就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有问题嘛，我们就把所有都丢掉了。但是我觉得我女儿讲这句话也有道理哈，啊，我们不是说那种存着一种害怕的心，我要丢这个要丢那个，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自省。所以当他发现这个错这么喜欢的时候，我就不敢再像以前一样把所有东西都丢掉，好，我就是真是只有为他祷告。可是我要说，神实在是有怜悯有慈爱。当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在神的面前去面对的时候，神的方法超过我们的方法，阿们。好，那在那一年我们带孩子去那个 Disney World 去玩的时候，刚好就进了那个挪威馆去参观。就我们进挪威馆参观的时候，一开始进去他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小影片，那讲到挪威是一个岛国，讲到这个海盗啊等等。然后在那个影片里面就讲到说，那个海盗要出海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这个错的东西丢在那个水里面，哈，是什么？好像驱邪呀，防就是有保护的作用。那等到我们看完那个影片里面出来的时候，就他们的商店啊，全部商店里面都是那个错。哎呀，我一看到那个时候心里凉半截，哈，我心里想，这完了，我这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东西，如果她跟我要求要买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就很奇妙哦，她出来以后没有跟我要求要买任何一样东西。但是更奇妙的是，回到家里面以后，她自己把她所有的这个错全部丢掉，哈利路亚！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哈，是有问题的。我感谢神，那是神自己做的一个工作。那因此，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我们今天不是说上了这样课，我们去自省的时候，你给你带来一种恐惧、害怕哈，也不是叫你去丢别人的东西哈。我们要什么省察是自己。那你自己，神一定会告诉你，神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哪一些东西是如果跟偶像有关的，是当面之物，你心里就会有感觉。那如果你来问说，我这样东西该丢还是不丢，我要告诉你哈，责任不是我要告诉你丢不丢，你心理上你已经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是有问题，你才会问嘛，对不对哈？很多时候都是啊，你如果没有问题，你就不会，你是你自己已经开始有怀疑，所以你更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看看这样东西是不是应该要丢掉。那是不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我们觉得很怜惜，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宝贵哈，啊。那也有人跟我说，他师母啊，那这个东西哈，啊，是金子做的啊，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拿去，把它化掉以后做一个十字架哈，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个什么，还是有一个摊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舍不得的。今天我们要对付的就是我心里的那个舍得跟舍不得，好，我们在神面前的舍得跟舍不得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面对的，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当这个亚干他在那里承认，好，他有这些东西要说 全部承认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就跟以色列人众人就把这亚干他的儿女他的全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带到雅各谷去然后约书亚在这里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这个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因为一个人你会连累了全族，你会连累了这个整个的家族，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罪要彻底的除去连累，所以他们就带到雅各谷。那弟兄姊妹，雅各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累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一个雅各谷，在这一个连累的地方呢，就把这个雅干的全家，还有他的所有的东西都焚烧打死啊。然后圣经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他们26节说，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我们再次想到石头可以纪念神的作为，石头也在这里让我们想起什么？自己的罪来，想起了他们中间连累的罪。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你会看到许多许多地方都讲到石头，石头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让他们堆石作为一个警戒，让他们不要在这样事情上面继续来犯罪，继续来得罪神，也让他们中间有连累。然后当他们这样子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就转意，不发烈怒在他们当中，神就转意，不发烈怒在他们当中。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就会在我们的中间。那也许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些城里面的人全部杀死，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杀掉。那上次我们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要把他们东西好像都要赶尽杀绝。我们有时候好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明白，但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看见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时间要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悔改。那比方说讲到这个亚摩利人或者讲到他们这些迦南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说什么？亚伯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换句话说，神给他们很多的时间要他们来悔改，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但是什么？他们不但不悔改，一直去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到摩西的时候要带领他们要离开埃及进入这一个迦南地，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看这个时间有多长。当他们今天真的已经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到约书亚要来完成这一个使命，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你看这老实说这已经是多少年的时间啦有多少年啦？400多年的时间，神给他们400多年时间要他们来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只能怎么样呢？只能按照上帝的方法，要对付罪恶的事情，要把对于罪的心思意念物品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消灭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普尔节我们记得普尔节的时候，以斯帖记里面讲到那个哈曼，他本来是什么样？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但是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当以斯帖莫迪改他们在那里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披麻蒙灰悔改认罪的时候，神转意，阿们那我们看见本来要除灭这个犹太人的，反而成为什么？他们一个转败为胜的日子。那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哈曼他原来是谁的后代呢？是谁的后代啊？亚玛利人的后代。神曾经对大卫说什么？对这个不是大卫，扫罗说亚玛利人你都要怎么样？ 都要把他杀灭。圣经上说大这个扫罗什么舍不得嘛，因为亚玛利人的亚玛利王他舍不得杀呀，还有什么他们的牛啊羊啊，他觉得什么这些肥美的雄壮的哦，他嘴巴里还很硬，我都是要献祭给神的。神说什么？你神喜欢怎么样？神喜欢这些祭祀哈，能够胜过神的怎么样呢？赦免吗？哈，那个，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要让我们悔改。但是我们始终不愿意悔改的时候，这个神的愤怒、神的责罚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阿们。哈，所以求神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自洁的心。所以当他们真的这样子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神就在那里对约书亚说，好，这一次你还要再一次去攻打这个爱城。那么第一次第二次，换一句话说，我们也在这里我们思想到，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就要从什么地方爬起来。第一次攻打爱城失败，但是神要他们再去攻打爱城，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要起来。但是这一次从这失败地方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约书亚好像再一次学到这个功课啊。那么神这一次当他们彻底去面对这个罪的事情，处理罪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就告诉约书亚，再一次对他说，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你要怎么样？再次对他说，你要起来。我觉得约书亚记太好玩了，太多的时候都讲到你要起来。好，所以神不要让我们永远停留在你失败的地方，我们要起来。所以这一次神再一次对着约书亚说，你要起来，你要带领这些百姓去攻打爱城。神也给他很安慰的话说，我一定会把爱城的王交给你们。而且这一次很有意思，神跟他说，你不但要把爱城的王交给他们，说到城内所有所夺的财物牲畜都可以取为什么自己的掠物。哎呦，是你真是不懂啊！刚才说全部都要，这次说什么你要取为猎物。但是等一下我们看中间是有原因的，当我们把偶像的东西除去的时候，按照上帝的方式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遮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一次你们可以怎么把这些东西作为你们的掠物，可以作为你们的得胜品。所以这一次呢，这个约书亚呢被神安慰，然后神也把这个策略告诉他说，要把仇敌交付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可以夺取这个掠物。然后神给他们一个新的策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说，哇，打仗的事情神不懂，就好像刘牧师常常说，神都懂那个你 computer 的 bug 在哪里。神很知道打仗哦，每一次打仗的时候，神的方法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神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就不同，神总有最新的方法，而且每一次征战都不一样。我想如果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是军人啊，你也许可以做一个题目去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有的征战，你就发现圣经里面的征战真的太好玩了，每一个征战都不一样。这次神的策略就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那我们城后设下伏兵，约书亚第八章里面就讲到第二节后半段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所以约书亚就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这一个爱城去。非常有意思，这次他们要去打仗要设下这个伏兵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跟上一次不一样哦。上一次他们只派了多少人呢？3000人。这次派多少人？3万，从3000变3万。爱城一共多少人啊？才12000人。但是他们这一次什么不敢再轻敌了，上次说哇这个城太小了，看起来也是很骄傲嘛，觉得这个城太小了，这一次不敢轻敌了，上次派3000，这次派什么3万大能的勇士。那么他们要去征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图， 那么这一个图上面呢，就讲到他们这一次要去征战的时候，好，他们呢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大家看到一下伯特利哈，然后那边是耶利哥，然后中间是爱城，有三个点都看到了没有？哈，都三个点在这里。那么他们要去征战的时候，那么图一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节到九节的地方，讲到约书亚在夜间派伏兵埋伏在爱城的后边，就是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大概有三万人。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在这里说约书亚记第八章第十节的地方，就讲约书亚在清早就带领了军队到爱城，在北边来安营。这是圣经上讲的，在北边来安营。那么第三个地方就看见约书亚记第八章的十二节，讲到约书亚又另派了一支5000人的拦截兵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埋伏在这里以防伯特利派兵来偷袭。第四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提到说约书亚记第八章十三节，讲到他们进入山谷假装向爱城来攻取。第五个地方的地方就讲到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爱城的王带领军兵出城迎战，以色列军就假装失败往旷野的路逃跑。然后我们再看第六个，是约书亚记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以色列的伏兵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取爱城，放火焚烧。第七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约书亚记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约书亚带兵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受到前后夹攻，以色列人就生擒了爱城的王，把他带到约书亚那里。当日击杀的连男带女共有多少人？共有12000人，就是什么，所有城里面的人12000人都击杀。好，那这我们就看见这是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征战12000人。我觉得圣经上也很有意思讲到这12000人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什么连男带女特别也讲到什么这些妇女也有连男带女，就非常的清楚讲到整个的这一个爱城连男带女12000人，所有的人神都要把他们除去。然后这一次约书亚很乖神说你要把你手中的那个枪拿出来圣经上讲到，我们看一下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约书亚什么彻底的执行，这个短枪出去怎么样没有收回来，要一直到行完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这个枪才能够收回来。换句话说是彻彻底底来遵行上帝的话。那么因此呢，这一场的征战他们就赢了。好，他们赢了的时候，圣经上也跟我们提到的非常的清楚。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一个石头，他就讲到说他们堆石在城门口爱城王的尸首的上面。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石头堆在这个王的尸首的身上，再一次让我们来纪念到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为，看见神怎么样来拆毁这些仇敌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那然后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见，当他们这一次征战得胜以后，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在30节的地方 特别讲到约书亚就在以巴路的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换句话说他在这里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为着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筑坛献祭。献什么祭呢？献了圣经上说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弟兄姊妹，什么是燔祭？我们上次在立位祭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燔祭是什么？是甘心乐意全然献上。献燔祭的时候表明了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切割剥皮，全然的献上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次当这个征战胜利以后，这个征战的胜利功劳其实不归在他们身上，乃是要怎么样筑坛献祭，看见愿意全然献上在神的面前，所以把燔祭献上。还有献上什么？平安祭。平安祭在神的面前献上平安祭，来感谢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所以燔祭跟平安祭献上。还有第二件事情，平献祭的时候他们在这里还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哪里？石头上。我们再看见石头多么的重要，把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面，重新纪念到神的律法，纪念到上帝的心意。好，我们再来看到，那不但是把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面，还特别讲到在什么地点呢？是在我们看到他们站在约柜两旁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哪里呢？一面对着基利新山，一面对着什么？以巴路山。大家记不记得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好，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时候，也是曾经摩西在那里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要在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的时候，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一个是祝福，一个是什么样？一个是咒诅。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在以巴路上要宣布咒诅。在这两座山的地方，一个代表祝福，一个代表什么？一个代表咒诅。换句话说，我们要纪念上帝的上帝的话语。如果你纪念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话语来遵行的时候，你就蒙受祝福。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样？我们就受到咒诅。所以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之后二十八章就讲到，你遵行神话语的人有哪一些祝福会临到你，你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有哪一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你。那我们看见有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很有意思。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去到示剑那个地方，以色列有个地方叫示剑，对不对？示剑地方有一个地方，你会特别清楚的看见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你看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圣经上的话语太真实了。以巴路山，这个咒诅的山上是无毛之地啊，你在那边你就看到那个整个山是光秃秃的。可是基利新山上你就看到什么？哇，那边有树啊，非常茂盛的。所以马上就看见咒诅跟祝福啊，就在那个地方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约书亚他们在这个爱城胜利以后，他们在那里筑坛献祭，按照上帝的心意再次来鼓励这些百姓，你一定要什么？要记住上帝的话语，要记住上帝的话语，要来遵行神的话语。那我想在最后我要提到一点，当他们来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再一次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记载里面说到三十五节，提到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什么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换句话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他所有的会众还有一切的什么 不分男女跟小孩，换句话说，男人女人无论大小都宣读神的话语。但是我觉得下一句话很宝贵，还有他们中间什么，一切寄居的外人，一切寄居的外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要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好像是外人，我们是在这个在这个律法跟割礼之外的人，但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为是有恩典有救赎的人，亚伯拉罕的福气也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透过这个十字架，就把中间这一个隔断的墙给拆毁了，让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起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也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在他们中间一切的什么寄居的外人，若是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来吃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他们也在什么这救赎的恩典里面。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也是神所祝福的，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心意里面，哈利路亚，阿们。那我们感谢神愿意这个攻打爱城，他们在爱城里面有失败的地方，也有得胜的地方，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阿们。好，那这个礼拜就请大家回去以后在家里面自省一下自洁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当面之物是应该处理的，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这个雅各谷连累到别人的，常常一个人的罪会连累到你全家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能够悔改认罪。好，那我们也从今天的这个攻打爱城里面，我们也看到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些的原则我们要当面之物要除掉，如果我们没有把当面之物除掉，我们里面有贪心的时候，我们在征战就必不能得胜，并且怎么样，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反而成为那个受到咒诅的人。所以我们不愿意我们是一个受咒诅的，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靠着神来成为一个有祝福的人，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啊，把那一个自己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一个自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主你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愿意来面对你，也愿意来处理我们的罪，主，不要让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不知道，也不要让我们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又连累到我们的家人，连累到我们的朋友，连累到我们的社区，我们还不知道，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能够反省，主，也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主就是那一个真理，让我们真理就能够致死一切得罪你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那样子一个勇气，给我们一个勇敢，主啊，让我们愿意来面对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中间靠主来得胜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